因古弟子称汉临沂县的县治在今周北五十里，在今周北五十里。唐代的时候讲是三十八里，明代的时候因古地制，这个不做法的这个叫时代，但是的话我相信不会比唐代早，哎，可能是宋元明的，对吧？宋元明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在北五十里，对五十里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不加这个叫评论，已经没有必要去这个评论它了。我们只要证明那个时候的临沂县离今天的临沂比较远就行了，对吧？那么在这个叫《都市方圆纪要》里面又载孝感权，这些都是跟琅琊王氏有关的，因为是王祥这个叫卧冰求梨处嘛，对吧？孝感权在周北25里王祥的墓侧，也就是说王祥的墓的话在周北25里。各文献所载里数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从中不难看出汉晋时期的临沂县跟在开阳县之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同样谭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汉晋临沂县定在今临沂市区北约25-26公里处，25-26公里处的话也基本上相当于明代的50里多一点。所以从这看起来的话，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编图的人的话，他们对都市方圆纪要是很看重的，是可以信赖的，这个叫资料，对吧？好，今临沂市北郊叫蓝山区，蓝山区沂水的西岸有一些相关的地名，地名叫西孝友，哎，当地的地方志也把它这个讲成传为24孝之一的王祥卧冰求梨处，虽传说不可尽信，但因其与汉晋时期临沂县的方位基本一致，是应有所本。两晋时期高门望族琅琊王氏的籍贯为琅琊临沂县，或者叫琅琊国，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人里。那么他们家是汉晋时期临沂县县城里的人，不是住在乡下的人，因为这个地方他所居住的乡叫都乡，是县政府所在的乡，是统辖着其他乡的那个乡。通常的话，这个一般比较小一点的县的话，是吧？它除了这个县政府所在的都乡以外，它还有东南西北乡。当然后来这个东南西北乡的话都给它起了比较文雅的名字了，是吧？那么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汉代的文献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是东南西北乡，也就是对这些乡村的开发的话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叫程度。因此今天的西孝友一带距汉晋临沂县城不会太远既然今临沂市区与汉晋时期的临沂县无关，那么以出王祥、王荣、王导、王羲之等著名人物而闻名的琅琊王氏，其家族墓地应该在汉晋临沂县境内，应该在。通常情况下似乎不会越过开阳县葬到今汾河以南的今临沂市区来的。因此习砚祠晋墓与琅琊王氏之间的关联应该可以排除。墓葬是非常重要的家族的一个象征，应该在自己家族所在的那个县，甚至是在自己家族所在的那个乡。现在有很多墓地的话还保留着，但是就是我们这个还没有对它进行考古发掘，没有进行应有的研究。比如说司马懿，是吧？司马懿他们那个河南温县，他那个叫孝友里，他们家那个老家的所在那个里的旁边就有一大批这个叫汉魏晋时期的墓葬，那个一大批墓葬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司马氏家族的墓。比如说山西有个县叫闻喜县，闻喜最著名的人家是裴氏，也是中国中古时期最著名的家族。闻喜裴氏的墓葬就在闻喜县的近郊，那个地方的话据康熙闻喜县志的记载， 康熙年间编地方志的时候还有墓葬数百座，哎，地上的墓碑的话像林立，哎，都是跟裴氏有关的，但是现在去看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哎，所以像这个参照这些情况的话，就是说把墓葬越过另外一个县，葬到另外一个这个叫地方去，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探讨今天临沂市区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叫地方。那么位于沂水以西、汾河以南的今临沂市区，在汉晋时期的建制情况又是如何呢？从多年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这一带应该是一处大型的墓地。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哎，这个地方是这个叫洗砚池进墓的墓地，是这个叫这个所在地，是吧？当然的话，没有发掘的墓葬还有一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现在暴露在地面上的墓葬，是东汉晚期的琅琊王的墓葬，里边出土了玉衣片，对吧？今天就像一个城门一样的，哎，在这个叫这个路的话，本来叫什么路啊？现在把它改成琅琊王路了，哎，在琅琊王路的正中间，哎，那个的话是临沂市刻意保护的一处，所以在它旁边的话也是东汉时期的墓地。这个在解放路的这个一片，哎，这个一片的话是一个三角形的，里面基本上没有画什么路。这个地方叫做盈缺山，啊，现在有个盈缺山博物馆，啊，是江泽民题的字，啊，那么盈缺山的墓葬数以百计，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盈缺山汉墓的话，通常是指盈缺山二号墓，是出土了《孙子兵法》跟《孙膑兵法》的那个墓，它的墓葬的时代主要是西汉，一直到西汉晚期的王莽时期。隔了一条路，这个地方叫金缺山，金缺山也是一片这个叫规模非常大的墓地啊。那么这个地方原来在汉代的时候属于吉丘县，吉丘县就在这个叫沂水的以东啊，所以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吉丘县，以吉丘县的居民为主的一块墓地，是吧？所以的话把这个图上把它确认以后，我们来看这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今临沂市区偏东南的两汉盈缺山、金缺山墓葬群。盈缺山汉墓现特指72年发掘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因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而闻名。埋葬时间在汉武帝前期。其实盈缺山以及稍南的金缺山一带发现的两汉墓葬的数量非常庞大。哎，这些东西的话，你要讲到庞大的话，你这个地方有住是吧？你都要一条一条去找，这么多年的简报，你要一条一条去翻，对吧？当然的话，进来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考古学年鉴，哎，所以的话，在这个80年代初以前还没有考古学年鉴的时候的话，只能去这个搜索这个叫报这个叫各种报告。好，此外，在今临沂市区解放路和琅琊王路交界处往北约200米处，上世纪90年代末修路时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地上砖结构墓，遗物虽被盗掘一空，但依然发现了一些玉衣的残片，当地文物部门认为这是一座东汉晚期的琅琊王墓。哎，我也觉得它是东汉晚期的琅琊王墓，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号墓相比较，哎，相比较，它的后边两个墓室是并在一起的，中间有一道隔墙，隔墙上有一个门可以通的。除了并列的两个后室以外，前面有一个横的长室，长方形的横室，这个是一座墓葬啊。那么墓门进去以后是横长方形的前室跟并列双后室，这种形制的话应该是当时候哎琅琊王，哎，当然的话是东汉晚期这个一带等级最高的一种墓葬形制， 又出土了御医的残片等等，所以的话，这个应该是这个叫东汉晚期的琅琊王墓。好，那么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那么东汉时期的琅琊王墓都应该集中在这一带。《后汉书》因为本来这个地方是不属于这个叫琅琊国的，因为它是东海郡的接丘县。琅琊王的话为什么会埋到这个叫接丘县来？虽然这是一河之隔，所以这些文献如果我们仔细梳理的话都应该有。哎，后汉书同样是这个叫琅琊孝王经传里面讲了，历31年弘做了31年的琅琊国王死了，对吧？葬他要葬在东海接丘广平亭。啊，有诏，皇帝下诏革亭赎开阳，把接丘县的广平亭把它割给开阳县，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变成开阳县。哎，从琅琊，从这个叫东汉前期的明帝时候是吧？那么这个叫刘京死了以后的话，因为他想葬在这儿，所以把这个地方的话就割给了这个叫开阳县。章帝纪在这个叫琅琊王刘京薨于建初6年2月，因此琅琊王墓所在的今临沂市汾河以南地区，建初6年以前应该为东海郡的接丘县广平亭所辖，此后被划入开阳县。按《隋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记载，这一带在北魏晚期至北徐州，北周改至宜州，隋代也叫宜州，并废开阳县、接丘县，并入临沂县。所以开阳县到了隋朝以后就没有了，接丘县隋朝以后也没有了，这个三个小县把它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临沂县。由于这个北周的宜州已经迁到了今天这一块巨大的墓地上面，是吧？所以的话临沂县也就迁到了这个地方。这样讲起来，临沂县是宜州的叫扶国县，它的这个县政府跟州政府的话是在同一座城市里边的。因此在北魏建制北徐州之前，今汾河以南的临沂市区先属东海郡的接丘县，后属琅琊国的开阳县，到了隋代以后，那么这的话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了，又是这个临沂市的市政府所在地，不知道现在的话是不是还有这个临沂县是吧？恐怕这个就没有了。好，比较一下它的位置，洗砚池静墓正好位于金阙山、银阙山和传东汉琅琊王墓之间。据临沂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洗砚池一带除一二号墓外，还有较多的墓葬分布，可以断定今汾河以南的临沂市区是汉晋时期的大型墓地，使用时间长，墓葬分布密集。靠近东南部的金阙山、银阙山中小型墓葬时代多集中在西汉和东汉的前期，葬祖应主要来自接丘县。东汉建初6年地属开阳以后，来自琅琊国开阳县包括琅琊王墓在内的大型墓葬增加，并相对集中到了靠北的汾河南岸。这个是我对这个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这个叫历史地理的一个考察。主要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废话，主要是想排除它跟琅琊王室的关系，从随葬品的特征方面去考察它。在这个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讲，当然的话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青瓷了，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叫随葬的叫陶瓷器的组合特征。其实的话讲青瓷器也就行了，但是的话我们用一个这个叫通称，就叫到陶瓷器吧，是吧？洗砚池静墓里面出土的随葬品中，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图片，比较小的是吧？这个主要是它的造型跟它的装饰，它的釉色，这个是盘口壶，这鸡首壶，这个双层罐，这个可供比较的 这个是南京这个出土的，哎，主要是从它的铺首以及肩部的凸旋纹，以及这个地方没有带状纹吧，是吧？这个没有。这个反正的话，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就行了。哎，这个是这个叫旋纹，然后的话带状纹。哎，好。这个随葬品中除了这个青铜器具、贵金属，对吧？当然的话，我们在看到的国宝档案里面，他们非常乐意去谈这个，因为是铜的，因为是金的，所以的话，它的身份是很高贵的，是吧？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对我们考古学研究上的时候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金铜器本身它的演变不是很明显，哎，我们的话只要有这些陶瓷器就行了，是吧？哎。以及这个叫珠玉玛瑙石件显示了墓葬的高等级外，陶瓷器的组合特征也显示了两墓有别于包括山东地区在内的北方魏晋墓葬。迄今所知，北方地区大兴晋墓的随葬品中多以陶器为主，其组合主要分成三组，这些都是前人已经替我们总结了，所以我们只要去看这个叫新中国考古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这个研究，这样一本综合性的书就可以了，这个三组中间是包括以下三组，一组是作为饮食用具，包括罐、壶、钵、耳杯等常见器物，以及方形多子格，方形的像果盘一样的。一个盘子里面的话，把它割成几格，就像我们现在在外面吃这个叫快餐那个，金属的盆子一样的，这个叫做多子格，这个东西本身就当时就叫格，对吧？所以的话，我没有用这个叫多子盒，这个多子盒是我们今天给它的一个这个叫称呼，而多子格的话，这个格的话是当时候的这个叫称呼。好，除了这些常用的这个叫餐饮具以外，还有方形的多子格、陶的尊勺，这个是一个广口的像陶盆一样的，这个叫容器，是吧？那么这个容器里面的话，往往放一把陶的勺，是这个叫一组的。这个尊是放酒的，勺是舀酒的，然后把它盛到耳杯里面来用，是吧？这个地方的话，我没配图，因为在本论文中是这个不需要的，这个是陶的尊勺、扁壶，一种扁的壶和翻口罐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这个是一组，都是跟这个叫饮食有关的。这个陶的尊勺是吧？这个东西，这个本来这个酒的话，应该从酒缸里面舀到尊里边，然后再从尊里面舀到耳杯里面，然后喝。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叫竹林七贤那个与容七七这个砖印壁画的时候，每个人前面的话都有一个尊，这个尊的话有的还带把，是吧？那么尊里面的话，这个有把勺子，那个上面还扶了一个小鸭子，就是因为唱酬的话，可能人也靠得比较远，这个耳杯的话要留到你那儿的话，你才能喝，是吧？所以的话，这样的话，我一看那个小鸭子的高度，就看你这个人喝酒有没有作弊了，是吧？所以这个小鸭子在这个叫竹林七这个叫七贤这个叫壁画上面的话有，这个的话，所以的话，这个陶尊勺的话，它是餐饮具，所以这个是一组，